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木鬼招谈，我是凯文，
我是 Rookie，
我是菩提。今天是我们第100期节目，也是我们第四周年节目，是吧？那今天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我们要聊点什么呢？
首先聊之前，我们先呼应一下12月份的那个年终回顾，对吧？我们在那个年终回顾的结尾部分讲了很多预测，还有一些投资建议，然后如今呢，很大一部分得到了验证。
嗯，
对，
我们一开始就是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们说现在准备要降息的节点上，那么我们一致看好，后续的这个 Fed 的操作。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降息，也通过最近的新闻，我们可以发现，说今年本来要6次降，变成3次降，对吧？
对，
但还是在降。
对
啊，这个不管它怎么炒呢，我们也预测算是成功了吧？
一般这个预测成功之后就会拿出来说一下。
对，预测失败我们就不说了，是吧？
我们失败就没聊过，是吧？
所以我们预测这么多次，终于成功了一次。让我们来说一说，
对
吧？我们当时确实说了，这个 Fed 当时它的市场预期有6次到5次吧，但是我们当时说了肯定是没有这么多，也没说肯定没有，就大概率没有这么多。
嗯，
那个时候 Fed 会给一些就是过于积极的一些
拉升一波，
对，想拉升一波，因为那时候股票因为太难看，
嗯，
它可能有各方面的压力。但现在看来的话，三次是市场的预期，但我觉得。三次，你们觉得能有三次吗？我觉得一次是肯定有。
先看六月份有没有第一次。
对，六月份有了第一次，我觉得大概率有第二次。你说第三次，我不知道，对吧？这就是一种，
对，
市场感觉盘感。
对，我插一句，就是你刚才说去年为什么这个决定，是因为市场不太好。其实去年市场很好，整个23年的 S&P 的升幅是24%，就是你把钱放在大盘里面，你就有20%多的涨幅。这放在以前。顶多是10吧，
对，
可能不到10，
但它是从后半年才开始涨，从九月10月才开始拉升，
对，
它23年的 Q1、Q2、Q3 都很垃圾，就是大家都在跌很多，但是我觉得后面拉升可能也是有这个降息预期开始
pricing
之后，对，开始慢慢开始拉升，
所以现在我觉得次数也不是很关键，你说三次可以吧？三次，一次0.25，
对，我觉得
三次0.75。
我现在甚至就是阴谋论的觉得这个 Fed 他想 maintain 这个预期，但我能不能达到那种我不降息，但是让市场涨回来的这种情况呢？但是他达到了，现在
我觉得达到了。
对，他的目标就是 soft landing 嘛，但是说 soft landing 里面有没有这项要降息，好像是没有的，他只是把 inflation 弄下来，但他没有说要 cut rate，
对
，cut rate 只是我们这些背了重房贷的这些。辛苦打
期望，
对啊，我们的期望是这样的，但 Fed 他只是觉得我们只看 inflation， 你们的水深火热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 monetary policy 只是一个工具嘛。
对，
再者说，如果他降息，对吧？3次0.75，对我们的房贷有什么影响？还是那么高？
不大，便宜，便宜300块吧，可能
就是对我们也锁住的没有任何意义。
300块嘛，300块，刚刚说什么一次什么就300块。
对
哦，不对，
我们没有说这个，就是他铺天脑补。
对于锁住的是没什么大影响，对于浮动的话，就是一个月300块，看起来影响也不大。但我觉得它改变的是，就是这些 business owner， 或者如果你是 business， 你对未来的一个期望，我的借贷的一个预期。
对，
我 cut 一些 rate， 那我之后的借贷能力就变强。
对，
我借贷的成本就变低。
嗯，
所以我能借到更多的钱，我就能 expand 我的 business。
嗯，
那这样的话，它就更不太可能会有一个 recession， 因为 recession 就是大家对它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嘛。technical 定义是连续两个 quarter， GDP 往下走就是 recession， 但是其实这已经有过了，
至少有过，
2022年就已经 recession 过，但大家没有觉得是 recession， 反而觉得是在 recovery。但是就是更广义的定义，其实就是说大家失业。通货膨胀，买不起东西，然后价格上涨，收入暴跌，然后领救济金的人很多，这是一个 recession。但如果你 cut rate， 给大家一个这样将来会 expand business 的一个预期的话，那大家就觉得 recession 就不太可能。
对，
因为大家在 expand，那你要招人，你要扩充业务嘛，
未来是美好的。
对，
是，而且主要是中小企业，就是我们看的裁员其实都是大公司发的一些裁员，但是你们没有看到中小企业他们不被新闻关注的那些，他们借贷成本那么高，他们怎么运转？
对，
而且他们已经经过疫情的洗礼，那现在他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还是很多很多餐厅都是很多小的 business 都是没办法 运转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 worker， 他招不到人，
招不到人，
没有钱发出去，对吧？这是他们的困境。
因为本来是贷款嘛，
对啊，
中小 business 贷政府的款，然后这在用贷着政府的款发钱发工资嘛，
对。
现在贷款太贵了就不发，但是如果有这个期望在，他就会去贷这个款，
对，
那就是。招人那就扩张，
是的是的，
对，所以说这个预期呢其实也决定那个形状 U curve 的形状，
哦 U curve 的
形状是很重要的，对吧？
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就是还是预期这两个字。我们其实现在所谓的什么新闻啊，包括我们的股票市场的反应，其实它都反映在预期，它并不是反映在真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对，
就是所谓的什么买在rumor 卖在 news 吧。
嗯，对，这是我跟 Rookie 之前上了一节课，那个老师讲的，
对，
就是怎么 trade 苹果 ，how to trade Apple，
嗯
，at the time， 就是在那个时候，2011年、2016年，
对，然后按照 A 股市场的话，就是买在分歧，卖在一致，就是现在以至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感觉这个市场啊，就是我一看到大家一致决定一个东西要涨要跌，我就非常害怕。
对，
我一看到大家都很恐慌的时候，我就很有点弹。
哦，
对，但他们大家都觉得要涨的时候，我就赶快抛了。就这，
这个其实说到底还是别人惶恐，我
对对对，
别人贪婪我惶恐，
在那个基础上演变出来。
对，
我觉得 Rookie 就可以，他能做到这个，
我是
做到一部分这个，
花了巨大的成本才做到的。
所以你现在恐慌吗？
我现在感觉有点恐慌了，就是
我
上一期凯文说经济怎么说呢？就是上一期我跟凯文的意见其实不一样的。
对
，actually 不是上一期，就是97那期。对，我是觉得很看涨，凯文觉得已经要跌了，对吧？他已经抛售，
凯文一直觉得要跌，
我已经恐慌了，
他已经卖
了，他现在觉得要跌，
对他，
我现在已经卖的七七八八了，是，
对，
差不多，
挺好，
对，
嗯，裸仓是一种智慧，
不知道菩提怎么感觉，现在这个市场，这个叫什么 sentiment 到哪一个节点？
我觉得算是一个横盘的阶段。
嗯，波动是吧？
要等下一次美联储开会放出的信息，再决定下一步。
那这个是高位横盘还是这个低位横盘呢？是阴包阳还是阳包阴，对吧？你不知道，
因为这阳包阴，
这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
没有，我说是 K 线，你想的是什么？
这是在研究股票还是什么别的奇怪的？
研究形状，
研究形状，
没错没错 ，K 线就是研究形状。
对对对，
我们说回这个 K 线，
我从来不研究什么这个基本面跟技术分析，我只看这个。Price action 对吧？就是 PA 所谓的是
day trader 就是这样的，
就是看这个价格走势。
嗯，
然后当天我也 day trader 首先不推荐啊，因为手续费特别贵。但是你养成了一个盘感，
嗯
嗯，可能就是会帮助你当天获点小利，蝇头小利啊。
哎，所以我扯点题外话，就是这个手续费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决？
首先选一个 broker， 我觉得很多 broker 你要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我是不是很 care 这些 UI 啊、设计啊、用户体验什么的？我就选择 fee 最低的。
fee 最低。
对，但是你像很多加拿大本土选择这个 Wealthsimple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很 simple，
哦哦、对对对，
它整个界面非常 friendly， 但它要交什么 FX conversion fee 对吧？要交这个 USD 的那个，比如说你要交易期权，它要收你两道 fee， 其实都是、
哦 okay、
这都很高的。
嗯，
所以我个人选择一个美国的一个 broker，
是什么微？
叫做 Interactive Broker，
哦、
oh, ，IBK， 也那个是我个人觉得是最便宜的。
OK，
对
，IB 的、IB 的 marketing 听到这节目，请给 Rookie
打钱。
他们根本不 care 这些，你知道吗？
接了广子，
真的是我的，这免费给他们打个广告。
这个是哎，这个其实我帮他们打，我其实联系他们说我要从加拿大银行过来，你们有没有什么优惠？
哦、
他们没有理我。一般来说他要提供一个 rebate， 但是他们拽到就是说你爱来不来，
爱来不来。
对，
那如果你还是去了，
还是去吧。
这个对，这放到后面再说，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大的经济环境。
大的经济环境，
对，因为交易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些宏观面嘛。
对对对 对, 对，现在其实对，因为上一期我觉得我有点过于悲观，我跟 Rookie 的想法不一样嘛。我觉得我可能是 PTSD 了，
但我觉得你后面好像还是乐观，就是你觉得软着陆是可行的，
对对对对，
而且大概率的。
对，我有点自相矛盾了。我只是看到这个 price action， 就是它突然就是暴涨，
嗯，
我觉得人们肯定是 overreact，
嗯，
一个好消息出来，然后10%上去，
嗯，
我说科技啊，就是什么 QQQ 这些，
对，
一个好消息出来，然后3天10%上去，
嗯
嗯，
我觉得这有点夸张。 但是呢你现在去想，我觉得这个软着陆它就是越来越变得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嗯，
对，
一开始提出这个概念没有人信，对吧？可能后面10%-20%的人觉得可能可以，现在可能大部分人都会，
嗯，
就是市场的意见是软着陆是现在已经是 expectation。
对，
如果突然说软着陆不行，我们要来个 recession， 那可能反而是黑天鹅。对，所以如果这个 baseline 在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不会大跌。
对，所以说其实跟你的预期差不多，
但是我卖了，我卖了三分之二。
那说不定呢，说不定我们这期录完它就暴跌呢。
对对，就是我被套的时间太，就那种感觉，我被套的时间太久。
嗯，
我二零年底21年买了很多嘛。那个时候是现在的就像现在位置差不多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买了很多进来之后，21年底还是22年中吧，
20年中的时候是那时候挺低的是吧？
对，有一次暴跌嘛。
22年中是因为
22年3月开始有一次暴跌，
是因为加息。
对
对
对对，从加息开始，然后一直加一路飙到现在，这个现在多少5%多，
5%点多。
对，然后飙到现在的时候，我相当于是一路跌下来。
嗯，
我套在里面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就突然一下解套。我没想到，我知道肯定会解套，我知道这个利息不可能维持在这个阶段，比如说5年10年这不可能。
嗯，
你说1年2年3年我都信，你说5年10年我就不可能，对吧？你那么多美债怎么搞，对不对？你美联储发那么多债，你不要还吗？他肯定是要想一个办法去把这个东西给化解掉。他
现在不是缩表了吗？就是他没有借很多钱。
对对对，但是他有很多临期的钱，他现在就要还，他今年就要还很多钱，明年还要还很多钱，所以他肯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化解掉。所以我觉得就是后面肯定会降，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快，这个市场就一下就反弹了。我的预期是今年可能回10%，明年15%，这样慢慢我要解套，解套之后我再慢慢再投。
对，
但是他现在就相当于是一个月让我解套了，然后我想要我卖点。
可以啊，反正解套卖了，没毛病，
没毛病，没毛病。就从投资者的角度讲，只要赚钱了就没有毛病。
对
对
对对对对。
所以凯文的这个举动是非常正确，哪怕你卖飞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嗯，
卖飞永远比你卖亏的好，对不
对？
对
对，就是两种，就是其实就是这么几种 scenario， 要么你是暴涨赚50%，
嗯，
对吧？这在一个长期投资者来说算是暴涨，
对，
短期的暴涨。然后要么你小赚10%，这算一个就是基本上就是 baseline 的一个 expectation。
嗯，
对。
要么你就是暴跌50%，这三种情况来说的话，这个涨10%，我觉得就可以接受。
对，
对，
就 OK 了。别人涨50%，我也就不羡慕，我就觉得 OK 了。
我觉得自己要坚持自己的纪律，
对，
100%的人。
凯文其实很有纪律，你看他22年暴跌的时候他没有卖，因为他避免。他知道怕踏空，你知道吗？因为一踏空就是在低点卖的，他涨回去又得跟进，这叫踏空。
嗯，
那他就知道越跌越买，越跌越 dollar cost averaging。
对对
对，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对，这个我对自己唯一满意的一点就是踏空的时候，不是踏空，我在22年暴跌的时候我没有卖。
嗯，
但是我也没有 dollar cost averaging， 我也没有敢买，因为我也 fear。我虽然当时我知道自己，
嗯，
对我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到这 cost average， 然后跌的时候我买，然后到涨起来之后我再一卖，我相当于我的这个成本肯定是比较低的，
嗯，
对啊，
然后涨到一个高点，我叭一卖，相当于我可以拿到中间这部分，
对啊，
但是呢，别人惶恐的时候，我就变得更加惶恐，那个时候就很难理智，
嗯嗯，但你这样的胜率比较高，
对，但是我至少坚持了一点，就是没有卖。
嗯，
我觉得它会涨回来，但当然我买的东西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小众的，我买的是 ETF 啊这种大盘类的东西，
嗯，
所以比较有信心。
对，不像我买英伟达，我看从300多跌到200多的时候，我说哎可以抄个底，结果他给我直接跌到100多腰斩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坐不住了，那个时候我全卖了，没想到我一卖呢，它就涨到900了，
涨900。
如果我没有
吧，我记得你还在吧？
你最后还是赚。
我是后面跟进去，
后面跟进，然后
我是从600多跟进去的，
那很好了。
但是你想想，如果我300多、200多的时候我没有惶恐，
嗯，
就拿着它，
嗯，
对吧？那个时候，
但你也不知道啊。
对，那个时候，所以说凯文的那个方法是对的嘛？就是你在很 fair 的时候，你就是顶住那个压力，
就别动，
别动，对，或者你再跟进都可以。
哎，我发现你们俩的投资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嗯，
但是你们都赚了钱。
对，
说的好像菩提没有赚过钱，
只要坚持自己，我也没赚多少的，
我也很蝇头小利。
但你不觉得这个市场就很奇妙，完全两种不同的策略。
对，但是不能老变，不能说赚钱时候一套策略，赔钱时候一套策略，你要保持一套策略就可以，
保持一套策略总有你赚钱的。
对，
是，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看加拿大这些放的，他们都有自己的 strategy，
嗯，
一吃就可以吃十几二十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坚持，就一个 strategy， 如果你来老变呢，他就没办法赚钱，
嗯，
所以说 trader 他一定要有就是什么，就是纪律性，
对
，discipline 非常重要的。然后，嗯，哪怕你很贪，那个时候你觉得它一定会涨，但公司要求你卖，你就得卖，
嗯嗯嗯，
这都是严格执行。
但是我，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想，就是我觉得我跟 Rookie 可能交易策略不一样，但是有一点肯定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长线看好美股市场。
嗯，
如果你长线相信美股是一个很强壮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市场，在未来比如说十年二十年的话，
嗯，
那你就做。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那你就不要做。
嗯，
你也可以做，你反向做。
反向那是对。那既然我相信这一点，我就不会去。
对对对，
也可以。对，
没有，这也没有去点名什么别的，没有点名大爷。
有人做。
那你不觉得你们不觉得这个政府越来越就大政府这个政府越来越大了？
对啊，
他可以做到让你一个月之内解套。
对。
是吧，
就是
如果我们说什么东西 pricing 可能是一个预期的，一个 quarter 的预期，
嗯，
现在他一个月就能让你解套。
对
对，是的，
这件事情是令人恐慌，
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我就说这个市场没有任何耐心，现在他非常快的消化一个 pricing 一个东西，然后非常快的把潮水放到另一块板，就是滚动到另一个板块。
对，
非常的敏感，你不像以前 long hold 的，现在我感觉都是那种零零后，是吧？不能说 ，sorry， 没有任何 offend 的意思。
零零后
就是
零零后挺好
，young trader 这么说吧 ，YT，
对，
还整了个词，我。
对 ，young 就 YT 他们非常的行为跟老一派的不一样。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嗅觉很，这也是好也不好吧。
嗯，
只要你能跟对他们的节奏，
嗯哼，
这个
很难，对，我知道很难。
Young Trader， 这可能是有什么 Reddit 搞出来的什么？
对对对，这里面 Reddit 就虽然说上市，但是我不会去买这种赌性太大的股票。
对
，Wall Street Bet 这个很多金融机构直接说它是臭名昭著 ，infamous。
嗯嗯，确实，反正我觉得政府这件事情，你觉得现在是大政府多一点？那可能是因为像什么美国，就整个欧美。
嗯，
可能现在是不是主流国家都是左派，
都左，
嗯，
全世界
没有右派，
整个世界都是。
但是现在我觉得民调来说的话，大家就这个右派的支持率又上来了，
那是因为凑多
了，共和党是吧？
对，共和党或者加拿大的保守党，反正就是右派了，就任何一个国家的右派，可能欧洲可能也是这样。
但是我有个特别想不通的点，就是这个投票到底是不是应该一个人一张票？如果是一个人一张票，那这个难民政策就是这个难民政策肯定是左派搞出来。
对啊，
那这个难民政策完完全全就是为了他的政治利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什么慈悲为怀那种本性，根本不是那样。
对，但你左派你要秉承你的就是政治理念嘛，
嗯，
就每个派系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他左派的政治理念就是去拿纳税人的钱，对，拿纳税人的钱去帮助发福利嘛，
完了以后难民还会投他们票。
对，然后
完美闭环了。
对，而且他们在他们的这个 perfect world 里面，每一个派系都有一个自己的理想世界，都是理想主义搞的这种理念嘛，包括什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这些都是理想主义者所构想出来的世界。然后我们现在践行这样的世界，
嗯，
那你左派所构想出来的完美世界，就是我只要帮助难民，难民就会改变，我只要今天给他救济，他今天就会去。生活会慢慢变好，他会去学习新的技能，他会去增强本地就业，
嗯，
然后我会激发出他的 innovation， 他的 creativity，
激发出他好的一面。
对，然后他会反向去造福这个社会。
然后他因为是我扶持他，那给我投票，我也 deserve 这个票。
哎，对，没错，对 ，exactly， 那就是，但是这个是一个他所构想出来的一个完美世界，在社会安定的时候，
嗯，
可能是 OK 的，没有战争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在一个和平稳定的时代，那确实我觉得可能是 OK 的。那现在的话，就问题就是难民过多嘛，你不能说我一年搞1000个难民，我没问题。
嗯，
你一年搞20万难民，那吃不消。
对，
对吧？
剑走偏锋了，而且，我们不说留学生对吧？学生当然是未来的工，就是劳动力啊什么的，知识带来生产力嘛。但是他教很多好像是。 廉价工，我们好像聊过这个事。
对对对，
就是专门去做什么这些咖啡店的服务员呢？
对对对，
那这个是为了什么呢？我一开始也没想明白，可能只是为了让这个国家看起来不那么老龄化，还是说这个
对
他没有提高什么实际上的 GDP 增长？
对，需要 young worker， 但是对，这是他的问题。我觉得加拿大就太依赖，就但加拿大在全球来说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市场。
加拿大是一个排名进不了前十的市场，
对，是一个很小的市场，算小众市场。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太依赖什么金融、能源业。
这十年就是房产嘛，
对，房地产、
金融，
对，
房地产就金融嘛，就是。
哦，这个意思，
对，
那个你那
房地产就是金融跟能源，
主要是能源，我感觉
慢慢
石油，
对
对。
那这个地方，你说它 innovation 能有啥？
你看，你看我们的，你看我的收入，对吧？跟同样的职位在美国的同一个银行的、
yeah.
同一个 title，
嗯，
可能美国就是我们的两倍，
对，
干同样的事情，
哦、对、
哦、对，所以说就是加拿大这个地方没有金融业，我可以这么说，这除了银行之外，它没有像样的这个对冲基金，
嗯，
一个都拿不出手。第二，这些基金本身像菩提的公司，对吧？算就是很产业里最能打的了，对吧？没有、
嗯、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什么？我想
还另外一个 pension 也很能打，
对，
这两个 pension 是最猛的了。
对对对，然后像工作这个什么 sorry 这个 tech 这个公司，除了什么 Coinbase 然后 Stripe 这些就是很小众的那么几个，也不是很小众，没有很少的那么几个能开出很大的总包，没有任何能跟美国持平的公司。
对，
所以我觉得这边没有所谓金融科技，你知道它确实是产业的就是石油夕阳产业，
或者吃这个离美国近，然后人家来这边开 office 没有时差，
对，当然这几年好减，这几年好很多，这个 fintech 越来越多，也是一个、我感觉是把怎么说呢，这个自由党做的这么多烂事里面唯一一个算说得过去的，让我开心一点的事情，就是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
就是，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不远的未来，就是这个保守党就是。政治这块它的板块也要动一动，
动了，现在民意的那个调查结果显示全蓝，
对对对、反正就加拿大的全蓝就是
反美国
右派了，
全红，
美国全
红，
对，就反过来，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后面可能小政府，政府会变小点，
但是美联储不会变小，美联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对，
对，都看鲍威尔的那个一句发言，他其实没说什么，上周三对吧，上周二的 meeting， 他没说什么，他只说了点阵图有一些变化，点阵图我们在节目里之前也科普过，我记得菩提有说过，就对于这个利率的民调，就是几个抽几个选这个代表去投票决定要减多少，什么时候减，
去掉一个最高分，
对对对
对，
他唯一的变化就是就什么说降 25%这个选项中，从三个人增加六位到九位，
对，
然后什么五十那个点，从还少了一位，然后四位变减了一变三位，它就是这个。但是市场反应是巨大的。那天我在上班，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在鲍威尔讲话两点钟之前，我随便买了几个这个利率，就是发贷的这些公司，发loan的这些公司，受利率影响很大的。就利率越低，他越能挣钱。我就随便买了几个期权，结果呢，我2:15一看手机，我操，期权直接给我涨到100%去了，
牛啊！
这还上什么班？没有期权
上班。但是我首先我第一买的很少，第二我期权亏了很多，就是我可以从一天亏90%，第二天又赚100%，
确实
100%，对，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想到鲍威尔他就是我不能觉得他这个 meeting 说了什么任何实际性的内容，但他的左右的市场。导致于那天早上的市场是一路阴跌，然后到2点直接上飙，就直接是一个90度的线上去，对吧？
确实，他的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咱们以前学你们有学经济101吗？
对，
你应该都有
啊，都有，
不是 supply demand
完全忘记掉，这个东西应该完全忘记掉，
对，
就这种古典的那些那个线嘛，那个 X 那条线，
对，
没有用。
对，
什么 marginal 什么 cost marginal benefit 还是
说什么那个 demand 那条线会平移是吧？
哦，你说
完全没有用
demand supply 那个东西
demand supply 的，还有什么边际收益，就是美联储一句话，实际上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说，这个 demand 跟 supply 实际上它应该是micro 一点， 微观一点，
这是 micro 吗？ micro 一杠一零一，
对，但是美联储这个是 macro， monetary policy，
但 micro 也有 micro 图形，是数值的那条，
对对对对，
但是也应该忘记掉，
也应该忘记掉，
对，
确实，
但是 那玩意儿可能可以用在房地产，可以，
嗯，它可能在一个就是在一个微型的世界或者一个小的社会里可以，
对，房地产因为它是 community 为 base 的
啊，对对对对对，在这个学区房是涨跌可能是可以，
对，
但是你现在美联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power， 或者它为什么这么大的话语权，
嗯，
我其实不太懂，我觉得是不是我的猜测，我没研究过这事情，我猜测是不是因为比如说美国它这么多年发债，他现在是欠全世界最多钱的国家，
嗯，
发了所有，现在所有人都拿着他的债，然后所有人都在看这个美元的汇率，现在基本上就之前是从金本位，
现在是没有本位，
现在是没有本位，
嗯，
现在其实是美元本位，
美元本位，
对，美元是世界货币，现在
所以美联储话语权大，
对，所以美联所以所有人都盯着美联储，然后大家都会根据美联储的这个，
嗯，
这个利率的决定去做一些动作，
嗯，对，效仿。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科技，因为毕竟只有美国搞科技，欧洲没有什么参与科技的，
对，
发达国家里面好像就只有美国，对吧，
确实。
然后我其实上次节目录完十二月份录完的时候，其实它可以跌的，我觉得大盘可以跌，但是后来出了什么呢，就是那个英伟达业绩不是爆什么四倍，对吧，超出 expectation，
嗯，对，
然后之后又有这个比特币带路，就是比特币那个价格又回到了2021年的高点嘛，对吧所以就
三年后终于解套，
对，所以说有这些叫什么黑天鹅是吧，加持下一年
白天
鹅，对，白天鹅，对 sorry
白天
有这个词吧，不要，不要，
黑天鹅都是白的，
黑天鹅，
别把我糊弄进去，
应该是白天鹅，对，
嗯， OK， 那就是当有这个白天鹅，所以
天鹅白的是好的，我们这话说的不对，
嗯你不要上升升华这个话题
我最近很敏感
为什么
没有必要
对，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因为这些事件，所以他又强行拉扯了一波，对吧，
对对对，
拉到现在感觉没事了，强行 soft landing，
对，
嗯，
但我有个问题啊，就是美元这个东西到底能坚持得住吗，
对，就
美债这个东西能还得起，
我就是觉得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美联储，我当时以为的美国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嗯，
只要让利率降得够低，通货膨胀的速度超过我利率的涨幅，我的这个钱就是自动变少，
嗯
嗯，
对吧，
对，
我的资产如果升值速度超过我欠的钱的利息，那我就相当于不用还，
那就变成印钞内本位了，
嗯，
大公司本位，
对，所以
全世界的这么多流通的美元全世界流通那么多吗，
对对对，所以只要美元就美国能保持它的这个霸主地位，
嗯，
或者不能说霸主，就是说在这个在金融市场的霸主地位，
嗯，
那当然你本国的 innovation， 你的科技，你必须要有世界上最强的科技，或者世界上最强的人才，你才能保住你自己的金融霸主地位，
嗯，
你才能，
如果他保不住金融霸主地位，那西方国家会跟着一起遭殃。对吧，
对
对，
反正已经全世界都绑定了，在他这儿了，
就西方绑定了，
对，西方已经都绑定
了，北约这边已经绑定
了，那确实，对对对，反正北，
嗯，
那肯定，那对，伊朗肯定没绑定，
那
没有上车的兄弟现在也比较惨，反正
对，除了北约，除了华约，没有，现在也不用华约了，除了北约
没有华约了，
没有一个能打的群体了，所以世界还是北约的，
世界还是北约的，
那就变成欧洲这些所谓的曾经的辉煌的大国，现在是美国的小国。
对对，
他们必须要保证美国的繁荣。
对，
不然的话，他们那么多美债也崩掉了，
要崩掉。
对，
对，
全是利益受牵连体，所以
对，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给美国进贡，然后美国没钱了，跟他们要，他们还得继续进贡，
对，
榨干自己也要进贡。
对，
对，所以极左他们是
一个循环，
真的想极左吗？不是吧？可能也有用，
一个循环啊，我觉得
是，嗯，循环。对，然后我觉得。最近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日本繁荣了，日本30年过去了，
嗯，过去了，
啊，
一开始是说失落的20年，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10年，反正是一开始大家都在说失落的20年，
嗯，
后来说失落的30年，因为他们这20年之后还是很失落，已经 经二十年，现在还是很失落。
然后安倍死，就突然就
对安倍一死，哎、真的是真的是安倍什么安倍经济学嘛？
安倍做的好事，
三支箭。
对安倍一死，然后当然不能这么说，
不能
反正现在反正这日本翻身了，
翻身，
突然之间就是
降低利率了。
对，大家都去，就是可能因为全世界利率都很高，大家都在升息升息升息，日本还是负利率。
嗯。
那对吧，钱在哪里？钱在日本 free money。
所以我觉得就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真是个草台，
你永远可以找到更好的那个，也就是说你就是从岔子里面挑个好的。
对，
导致现在最近有个事件，不知道你们知道吧，就是日本升息了，
升息了，终于升息了，
从负的变成正的了。
对，从负0.1变成正0.1。
但美国市场还
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有，这是个信号，这
是一个 news headline， 对吧？
只是对于那个，对于按揭付按揭的人来说，没有区别。
你要开始付利息了，
对，
付一点点吧。
你可以把钱存到银行了，是吧？
啊，对，你可以吃利息，
吃利息，
吃利息，
吃利息肯定比付利息重要的。
啊，对，
毕竟贷款的人没有挣钱的多，所以日本这个东西，美国那边反应好像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负影响。
对。
我看有波动，就是他没有，他跟日本我不知道什么关系。
他以前就是说日元是绑定 correlation 是绑定金币的，就黄金的嘛。
黄金，黄金今年暴涨。
对，
黄金去年不知道你们买了没有，我是错过这个。
黄金暴涨，对，我看到，但我没买。
对，日元是 safe haven， 黄金也是 safe haven， 所以、
对，
没事，他这个暴涨幅度比不上你的英伟达。
对，我已经抛掉了。
确实，反正
600抛900抛可以的。
对，
我们过四个月再来称赞一下 Rookie
还是
别了
Rookie 现在慢慢进化成一个这个 day trader 交易员。
没有，我觉得还是要去一个公司好好上班，对吧？这个，
那、你什么意思？你看不起现在的公司？
没有，我工作正因为我看得起他，我太爱他了，才有时间去交易嘛，对不对？
OK，
对，但是我感觉还是可能之后看一下，就是把这个业余变成专业的一个工作吧，因为现在还在积累嘛。这个东西，你在座二位肯定比我投资的年限早，
没有
资龄比我高，
没有，
我是参与比较晚的，
没有，我是20年这个疫情的时候才开户，
对，那你比
我
早，
我也是疫情的时候开户，
我是2021还是2021年，2021年末，
而且我记得就是 Rookie 在群里一直说他买了什么，然后涨了多少，然后我就受不了，我就开了个户。
我当时都亏钱了，我第一笔就亏掉了。
但我的策略是那种很、就是很傻的策略，我找的是那种就是很 passive 的策略。
那、我跟你一样
，Rookie 是 active 的策略。
对，我也是很 passive。
对，所以我的 asset 非常 risky。对，
嗯，
结论就是说，你选一个适合自己的，然后不要把它当成主业。
对对对对，
因为你的主业永远是你要 generate 稳定的 cash flow，
那肯定。看你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啊，然后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你最近你的生活，对不对？
睡好觉，
对，要不要买房？要不要什么？就是，有很多就是硬性支出，你的生活中、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
哦
可以。
但是股票其实还是，我觉得比纯 GIG 好一点。
那肯定
啊，因为税率上来考虑。它是50%打税，
对，
GSE 是直接税到一半儿，我真的太，我觉得太夸张了。
是的，而且你不能有交易才，就是你如果交易了，你还是100%。
啊，对，
你最好一年控制在多少币，10币以下还是多少 ？CRA 不会查的这个数字之下，你就算 capital gain。
OK，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但我肯定不符合，对吧？
反正而且就是 GSE 利率。只是昙花一现这么高，
对，
不可能这么高，对吧？
5%不算高，5%肯定，
而且也不会就是一直这么5%，肯定会在5%以下，就是从 long term 来看，
对，因为银行要赚利差，所以说当降息的时候砍了第一刀就降息嘛，
对，
嗯，
它跌的最快，
然后你回头一看 mortgage 那边可能没什么变动，
对，但是你股票的话，你看 long term 它一定是涨，不能说一定是涨，就大概率是涨，
看什么股票
涨会超过5%，
看哪个国家。
啊，美股肯定美股，不是说日本的话，
不要说
日本，不是
不能说的，说都被掐掉了。
那咱们说日本，日本不是最近刚破了89年的高点？
哎，对啊，
30年终于解套了。
对啊，解套了，但是对吧、啊？这也可能也标志着他这个什么失落30年
过去了，
终于结束了。
对，
希望那一批老股民还健在，89年投资的那一批。能活到今天，对吧？
确实，
但我觉得其实给他们带来一个财富，就是说日本的社会其实是非常低欲望，
对对对对对。
但我就觉得低欲望是一件好事。
嗯，
就因为对于绝大部分人，社会毕竟是金字塔，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其实他们终其一生并没能赚到很多钱，我并没有这样的运气。
对对对，
所以说低欲望挺好。
对，
不给别人造成麻烦嘛。
对
对，
而且他低欲望是有代价的，他的代价是他曾经经历过世界上最高欲望的一个时期，当时的日本是世界上最高欲望的。
对，
你现在就是什么日本，我不太懂啊，但我听说，如果你想买一些名牌包的，什么中古店
啊，
就那种
vintage，
对 vintage， 然后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二手的奢侈品包，
嗯，
这个市场最大在日本，最牛逼的这些店在日本，
都是吗？
对，因为那个年代他们买了很多很多这种包，后来都变成了中古包。
哦，
然后80年代的日本是那种泡沫很严重嘛？
是
80年代日本说可以买一下整个纽约。
对对对对对，他不是买了个楼吗？在纽约？
那对，很多都是。
对对，很多楼都是日本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什么日本女孩也是最物质的嘛，然后就叫攀比什么 LV 啊，然后跟现在是就两个极端，我觉得现在在日本女孩感觉就背个布袋子就出门那种。
这就是为什么木槿能火，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exactly，
有道理有道理，
对啊，木槿，然后什么优衣库，其实优衣库也挺，
对、啊、我每次去木槿逛衣服，就是那个布料的那个
很舒服、啊，
麻的
麻布，对
麻布，对，
披麻戴孝
，linen，
就感觉就是看着就感觉很素净，
对对对对，
我说纽约怎么这么多日料呢？就是日本文化渗透的特别彻底，
对，
可能是那个时候。那一波人过去的，
对对，那时候日本是什么老二是吧？美国老大嘛，然后日本就要跟美国证明说我哪点比你差，我要买你的什么？
其实
整个纽约买，
其实他很搞，我觉得经济上的第一，经济上可不是军事上可能是就是美国还是第一嘛，
那肯定。
但是经济上，我觉得那时候日本已经就那时候美国召开广场协议，他等于他不是像历史书写的那么霸气，他其实是等于求着你们。
啊、
一起对吧，把汇率给升一升，然后我降下来，我才能出口。
对对对，
历史书的这些色彩都是被后人加上去，对吧？
确实，
我觉得没办法复刻。
他也不是，比如说
有政治
说什么广场协议毁了日本，其实也不是嘛。
他的结果很霸气，他的结果确实是挺牛逼的。
嗯，
他达到效果还是很霸气的，但是他中间这个过程，他其实是他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才会要签这个东西。
我觉得当时如果比如说有一个经济学家创业，因为经济学家这东西。肯定是比如说我们说牛顿嘛，比如说我们懂什么量子纠缠，牛顿不懂，那我们不能说我们比牛顿强，对不对？那是因为在他的年代没有经历过这个。如果现在让鲍威尔或者现在的随便一个日本的经济学家穿越到九几年93年94年，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年代没有经历过这种泡沫，也没有经历过后来什么08年这种政府大政府调控嘛。
对
对
对， 对
吧，他们不知道这些错。
而且他们日本好像也不搞金融，一开始他从他之前是做什么渔业吗？
就是所有啊，我发现
制造业
几乎所有泡沫崩塌的前夕，就是发展最迅速的就是股票跟房地产，日本也不例外。
对、
包括后来的那个97年什么什么泰国那些，
对，
亚洲四小龙，
一旦就是好像制造业起头以后，然后突然间这个风向转移到金融股票市场以后，然后好像就离泡沫不远。
对，
除了美国以外，
对，
美国也有，美国也是 dotcom bubble， 它也是一个，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针状的，就是
对对对对，
特别尖。
而美国其实对也是房地产跟股票，
也是房地产，08年房地产，03年就是股票，
只不过它是世界老大，所以说大家把它供养起来。
对对，
是，
所以就很多奇怪的，就我也看一些就是投资的 strategy 嘛，有很多奇怪的 strategy， 它仅适用于美股。
嗯，
比如说买的话什么时候买，如果你想就是比如说 day trade 这种要操作频繁的话，暴跌的时候一定要买，如果是暴跌，今天这个大盘暴跌30%你就买，肯定会在短时间内 recover。
对，
对，
但别的股但别的市场
股、啊、
对，但是就只有美股、啊、
你换那个 THB 泰国 exchange
可能今天暴跌30%，明天再暴跌
30%。巴菲特是现在不是叫巴菲特是吧，叫什么叫三本巴菲特然后别人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然后就没有然后就天台见
别人破产我自杀
然后 然后最后别人恐惧我跳楼什么
的，这个网完全是建立在他是美国人。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大家都吃了，这波投资人都吃了美股的
红利。
对
对，
真的是我们幸运，应该说是很幸运被时代的这个红利。你其实想一想，其实它也有逻辑在的，为什么它会回一下子？因为它太多人，它暴跌原因就是很多人做空。
嗯，对。
那做空不是得回，
对，
回买回来赎回这股票。
对对对。
那必须在某一个点上面达成一致，把这股票给买回来，那不就是促成它上涨？
嗯。
但它又是这种临时的上涨，它又会跌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怎么说反向闪电型，对吧？它其实是个假升，它还是往下跌。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fundamental 那个东西那套理论嘛，
啊，
就有一点非定要位的感觉。
其实它有用，但它比重我感觉它的比重是越来越小，甚至还不如技术面。技术面也还不如资金面，就是谁有钱谁说了算。
我觉得技术面有逻辑，因为技术面逻辑就是点位嘛。
哦，你说那个走势，哦，对，那是
庄家怎么扔嘛，这个东西。
对
对。
但是你想想，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什么？是情绪面，就情绪大于可能情绪资金大于这个技术。
情绪价值，
身体奔跑的。
对
对，我们节目也是一个。很比较能提供情绪价值的。
现在美联储就是不是最大给市场提供情绪价值？
可不是嘛，就是
对啊，真的是。
你以为说的玩
对啊？你以为那些机器学习模型都是随便写写的吗？他们都是分析什么推特，然后给你预测一个什么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对
啊，
美国三个月鲍威尔就出来安慰一下大家，说没事，别慌别慌，问题不大。
对
对。
鲍威尔是世界上最不直男的直男，
对，所以这期节目录完赶快清仓，对吧？感觉我们又要预测成功了，是吧？
对对对，希望不要成功。
对，
那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还有另外一个 factor， 就现在这个世界，我觉得如果我们回看历史的话，最接近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冷战。
嗯
嗯，对，
哦，就是这个战争是吧？
冷战，
对，
因为冷战之前，因为冷战什么叫冷战？就是说。他不是说不打仗，
嗯
嗯，
是美国一直在，比如说美国一直打古巴，然后那边一直打别的地方，
嗯，
然后这两个大头不打
啊、
哦，
对，
你说我们跟美国
，Look up now， yeah，
啊，对对对
对，
这是对，确实，
嗯，
而且我觉得我们更加自信了，比起那个1960年的时候，
确实，
现在全方位的就是可以抗衡，
但是对，但是我那天看到一个就是外网上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图。好像小红书也发了，就是他把现在的就是美股的走势跟1929年重叠在一起，发现前面的涨是一样一模一样的涨，但是1929年有一个暴跌，然后就是他的 correlation 达到77%还是多少，反正就 correlation 很高了已经。
OK，
所以 Rookie 可以学那个杰西·利弗摩尔，对吧？
对，然后大家就是
正手做多，反手做空。青史留名，
做空有风险是吧？
就是正着话说一遍，反着再说一遍，然后哪个成功把哪个放出来。
那哥们就是在暴跌之前他一直做多嘛，
啊、
然后在顶点直接做空
啊，就应该就他就是该这么玩，
可以，
就是你觉得大家都看多的时候，你赶快做空，
对，
大家情绪暴涨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你赶快卖掉做空，一定赚钱。
但是这张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这个图的这个人，
啊、
他的本意可能是觉得给大家一个危险信号嘛。
啊、
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图形有点接近，然后会不会暴跌？
嗯，
然后下面人就是最高赞的回复就是说，你要不要想一下192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那个罗斯福，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打。
对对对，
1929年嘛。
对二战的全面开始。
对。
那你这个时候这是世界大战啊，那股票说实话股票跌不跌那个时候人们可能也不太 care，
或者说
更 care
前期，对吧，就是说吃不起饭，
对，
德国人饿死在街上，
对
对吧，
对，
一个马克几亿、
嗯、
对，
那你说19年的时候有一战的时候有跌过吗？
一战的时候好像股票市场还不是很成熟，
一战的时候连美联储都还没有，
是不是因为美国的一战发现没有卖足够多的武器，二战学聪明了，
对，
然后他有资金了他又去炒这个市场，
我觉得是，
对吧，
是这样的。但是那你如果这个你以这个为背景的话，你现在到底能不能跟1929年比呢？
Okay.
我觉得
能不能不要，就我觉得我第一想法是肯定那不一样嘛，对吧、
嗯、
但后来一想我操，
有道理，
你怎么敢说不一样？
对
okay, 对，我们设计几个 scenario， 因为现在是核武器时代，二战的时候还没有核武器，核武器是43年44年45年最后才成功引爆，
对
对吧，
对，
如果能打世界大战，这个文明就直接毁灭了呀。
对，
差不多。
再打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
核武器它出现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打仗，它是为了
威慑嘛，
威慑
和平。
那如果我这个国家都要灭亡了，大家都不要，都别过日子吗？对吧？别，
对，
不好吃别吃了，大家都别吃，先说
不好吃别吃。这是啥话？
没听过。
先说嘛，大家都别玩，世界毁灭。
那个乌蝇哥，
不好吃别吃。
都别吃
来，
对，
所以这是 worst case scenario。
对，
就 human case，
那就股票什么的无所谓了。
其实战争不就是为了当时为了经济，但我就但当时也有政治原因，对不对？
对，
都有，对吧？
都有。
但其实我觉得是为了经济，
是因为经济啊，德国呀。
但现在是什么？现在好像大家好像不是很那么缺钱，但政治你发现很多决策都是围绕这个政治。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点，我觉得政治是 number one factor。那
所以现在更像冷战时候。
对，所以说你现在打仗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把你国家打没了，你没办法巩固你的政权了，你包括你自己人性命不保了，你打他的意义在哪里？
确实，对，
很多制约条件，我觉得
对，真的让战争打起来，肯定是这国家首先他活不下去，那就是 desperate 才会打，他就真的去打，比如比如巴以冲突，
对，
他那个积怨已经那么久了，大家已经
那个不一样，
就已经摁不住了，其实相当于
就没人想打，张迪已经日本八百嘛，
对，
你比如打球被人占个场，就能用嘴巴解决，你也不会直接开始干架，
对，没必要，
而且那个太复杂，那个等于说你自己的国家的人都不是你自己人，
对，那个
不是纯犹太，
那个积怨太久，咱们也分析不清楚，
分析不清楚，分析不清楚。主要是我们在加拿大，其实两边人都认识。说真的，人民上来说，我觉得大家都挺好。
是的，包括还有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也有，
这个也分不清楚，也说不清楚。
真对啊，
你这本来就是当时就是有争议的地方。
嗯，
比如说还有什么印巴冲突，这些都是历史这种历史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无解。
而且这种问题往往就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会被放大。
对，
经济好的时候谁会在乎这个？
是。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也不是小的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说世界上就是发展特别好，但其实只是对我们国家和美国而已。
对啊，我们岁月静好，
对啊，
这怎么能乱用？
就是我们加入 WTO 以后那十五年吧，或者说那十五年，我们觉得岁月静好。其实可能别的，比如说希腊破产，还有像什么阿根廷那个曾经的中产天花板破产，
对，
然后。在我们国家岁月讲，然后当时我们的社会风气就是属于很羡慕你出国。我当时记得我出国的时候，你们应该也是，
对，
你们同学应该都很羡慕你。
对，
是啊。
大概到2017年2018年的时候，你们回国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会劝你回国？
对、
啊、对，
因为2016年川普上台了，
不是劝了，不是劝，就直接从加拿大回国了，对吧？
对，然后就开始对于这个，我当时每次回国，我就小心。就是演点谨言慎，一开始大家都会问，比如说你什么英语学怎么样、
啊，
就都是怀抱的那种，好像就是说要合作共赢那种态度。但是从大概从某一年开始，我就感觉到我回去的时候最好说话的时候要小心。
对
对
对。
然后你说你是留学生已经是那种负分，你知道吗？
对，
它不是个加分项了。
对对，大家我觉得就是中国，我觉得真的是赶上了那十几年。
嗯，
你像他2000年加入 WTO。完美错过了亚洲金融危机，
嗯，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时候中国跟亚洲没有连线，对吧？跟我没关系，
对，
影响我，
而且也算是香港挺过来了，
对啊，香港挺过来，
香港也是得益于那个，
也是我们砸钱，其实
对啊，就是特别的政策，
对。
但
是
当时如果他先选了我们，就是他不是选了几个地方，先泰国，在那个什么印度什么。东印印度一四小嘛，什么印尼那些地，菲律宾，对对对，然后什么在韩国，然后最后到我们这儿，其实那个时候资金或者说那个套路已经被摸透了。
嗯，
如果他第一个攻击我们，我们可能
对，确实
确
实，对，我们也赶上好时候了。
对，
你其实我甚至觉得就是 WTO 这个影响了整整十五年，
对，
14还是15，
差不多，反正
对，就到那个你知道2015年的股票开始。
对，
市场不一样。
2015年感觉，当时还在那个宿舍叫什么，Blair House，
滑铁卢的一个。
因为当时阿里快上市，
对，
所以当时大家都开始对股票感兴趣了，然后紧接着开始暴跌，
暴跌。
对对对，那个时候，哎，反正就是那个红利吃了整整十五年。但是没有这个加入 WTO， 没有奥运会一系列的东西，包括一二年，其实那时候还是，我记得阿里在国内。 突然就是电商那波
对
炒得很火嘛，其实都是得益于那个模式。
还有一个我补充一下，就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911。
哎，对，对对对，
因为美国没有空腹，其实在99年的时候出现一个事情，不是南海什么飞机那个吗？
啊，南斯拉夫，
那是拜登团队搞的，就那时候血海深仇，天天骂美国的，
对，
那个时候，紧接着01年开始风向就变了，
对，
因为911事情以后，当时江主席致电，然后等于给了个信号，就是我们合作，一起先搞这个 terrorism， 所以当你要跟一个别人联手的时候，就或者消除这个隔阂的时候，只能是因为出现一个新的敌人。
那
确实
很有道理，
确实
职场上也是。
所以我说他们放过我们，然后让我们这样子就是发展了自由发展15年。
对，
确实，
对，其实这个 tension 一直在的。我觉得，我其实中国他再怎么样经历二战，他哪怕最落寞的时候是1919年的时候。他国力还就清末清朝刚颠覆也就被推翻的时候，他国力还是世界第九，就他整个国内国家的、那个、
GDP 嘛
GDP、对，他是一直都很在往前嘛，
因为我们丝绸业啊农业啊还是很发达，
地大物博，
对啊，
是，所以美国一直把我们当成那种竞争对手，就是以前苏联是他搞那些卫星什么，就是他的国力确实比我们，然后他有资金去做，
对，美国反正跟
没有解体，没有解体的时候是。
对，美国跟苏联关系不好的时候，就会跟中国关系好一点。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尴尬的事情就是说，如果，川普上台，今年川普就是因为今年是大选年嘛，今年全世界都是大选年。
然后他跟俄罗斯关系好。
对，如果川普上台的话，俄美关系有可能会缓和。因为川普本人跟普京跟普京俩人是哥俩，对吧？咱们这个人魅力还是可以，川普老爷子，
川普很好，
都是运动波椅子，一个打猎，一个打高尔夫。
如果说川普能够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跟这个俄罗斯能缓和的话，有可能会停战。
是，
如果一停战的话，俄美关系也好，最尴尬的是谁？中国就尴尬了。
Yeah, that's us.
对，
你就两边就不讨好了。
对
，That's us. 2017 to 2020.
对，
就是
所以
我们最难过的事情，我觉得。
对对对对，所以，
但现在拜登的风向已经是全在骂他的政策，就 policy 制定。
现在好像川普支持率比拜登稍微高一点。
高一点，他那个州
还早。
对，现在还不好说，对，
要11月。
记得我们当时那期讲大选的节目嘛，当时都觉得那个拜登要输。
对对对对。
那是因为大家都就是对川普已经厌倦了，但现在 story 又轮回了，就大家对拜登也厌倦了，
最后反正就输那几个6个摇摆手。
这个我觉得就是美国政治真的是太高深莫测了，这不到最后一刻都不好说。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川普还是很有机会的，对，他还是蛮有机会的。
川普我很看好川普今年，对，他虽然怎么说现在这个初选结果都不是很重要，他肯定最终跟拜登要1-1，但是现在民调上民意上我感觉川普是略胜一筹的。然后他最近那个公司就是 Truth Social， 他已经跟那个他的自己的空壳公司那个合并了，合并等于说他会把那部分钱拿去打之前的官司，所以资金上他不会再发愁。
DWAC 是吗？
对对对，他跟那个 TMT 去合并了。
SPAC，
对，合并这个消息下周明天你们就可以看到市场上那个 DWC 的这个波动。IB 直接上去，
大家仔细揣摩一下 Rookie 的意思。
揣摩一下，
还是不
能。但是这期节目发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回顾一下，我们先替你们，
我怎么
先替你们操作一下？
对对
对，
嗯。
所以我感觉就是川普他是一个很金钱上面你根本不用担心，然后他打的那些官司什么。之前跟一个记者的那个 affair,
很丑的是，
我觉得是被阴了，就跟那个王力宏的事情很像。
就是你要
对对，
你要挖黑料的话，那你在政界混这么多年，谁没有点黑料？
而且你人家20年前的一个 harassment， 你他妈放到今年来说，
我觉得他川普的这些黑料跟克林顿比起来，这啥也不算啥。那为啥克林顿现在还好好的？
克林顿，
那就是因为他站队。
一个是就是他当政期间他没让他爆出来能压住，再一个他现在他妈的他是 nobody，
对，
就没有人在乎克林顿，
对，
他已经退休了嘛，对吧？
就有张照片嘛，克林顿坐在总统椅上，然后他们就是说现在零零后孩子不知道这张照片有没有两个人， 他坐在一张桌子上，
很多这种黑料就很扯的。
那这个还有那个岛，那个什么岛，爱泼斯坦那个岛
啊，
其实算实锤了。
罗什么岛？罗利岛？
罗利岛？
罗利岛？
现在罗利岛是一个就是不政治正确的说法。
嗯，对对对对，
因为它太有指向性的。反正对啊，那个岛也有他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川普是肯定是被人搞。
对。一个是风流倜傥，一个是赚钱哥的，他们性质都不一样。
所以咱们说到，话说回来，对吧？
话说回经济危机，
经济危
机，
今年大家觉得有没有经济危机？
这个今年对吧？我们说到今年有没有？看来一致认为就是它不会拖到明年 ，soft landing 肯定会在今年发生，
嗯，
对吧？然后取决于，当然了，我关注的面都比较偏向 equity， 我不是看这个。债券市场和那个包括黄金啊、石油那些的，我可能觉得就是今年几个热点吧，一个是大选，我们刚才聊的，一个是这个 B crypto 这个
币，
然后还有一个是 AI， 就是这几个我觉得是可以足以支撑整个市场的稳定性的一个，因为现在我们
对
你刚才说03年那个 bubble， 我们现在也有人做那个图，就是跟今年跟03年做的比，我们现在只是在半山腰上。
你说08年
不是03年，就03年那个泡沫危机嘛，
03年
不是2000年吗？
2003年结束，
哦，
就那意思，
哦，
对吧？2000年到2000年的那个 dotcom bubble， 我们现在其实在它半山腰上面。
OK，
嗯，
所以它已经 overpriced 了，哪怕现在 crypto 是百分之多少，有些这么说吧，就是挖就矿股，就是挖，首先把币挖出来，第二呢就是厚的股，就币股。第三是交易，像 Coinbase 上面交易股，这些他们都是很溢价的。然后最溢价的是币股，就是厚的这些币的股，他们哪怕溢价 90%。
OK，
有一个公司叫 MicroStrategy，
哦，
oh, no.
对，它溢价 90%， 但是还是有人去买。你可以看到它是所有里面最，就怎么说，它的那个 beta 是最高的。
嗯，
它是最能涨的，也能最能跌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还在半山腰上。
OK，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不懂 币圈，
我就说这个一个方面，但是其实 AI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黄仁勋也是一个亚洲之光嘛，现在怎么说，
黄仁勋，
对，他也是带动了一众这个 AI 企业的辉煌，对吧？至少我们年初都看到，
现在就是有人拿英伟达跟之前的那个 AWS， 亚马逊的云服务来比。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就是 digitization， 2016-2017年在说的一个词叫什么数字化转型嘛，所有的企业到就当年都在做数字化转型，可能我跟 Rookie 到那时候实习的公司都在说这个词，数字化转型，咱们到今天来看，其实实际上已经成，它已经很成功了，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数字化产品，都有自己的数字化的 interface， 它能成功的其中一个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云服务的产生，像什么 AWS 跟 Azure 还有 GCP， 它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容易。然后现在大家就拿这个英伟达跟当年的 AWS 来比，他觉得这个是这个英伟达它提供的是 AI 的底层的一个服务端的一个框架，它提供的是 infrastructure，
对，
所以
对对对，而且它是第一个这么做到的，从零到一的，
对，
所以只是个开端，我觉得。
对，它是开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怎么说？你看当时的这个什么元宇宙这个概念，其实相当于是崩了。
Meta
做元宇宙，现在有元宇宙吗？有人用元宇宙？没听说。
只是他
可能有，
只是他借此机会拉了一大波广告，
对，
然后那个广告导致他那个股价上扬。
这东西可能有，但我没用过，我不认识一个人用过这元宇宙这东西，我也没见过。我现在都不知道，
有啊，你打开 QQ 音乐，它就有一个元宇宙，这个就是你看你虚拟的自己在里面房间里面小 CD。
我以为你说林俊杰那首歌什么愿与愁，
啊，不是，你这个脑洞，
愿与愁，反正就是
你用福州话读出来的，
反正像什么元宇宙NFT 这种东西，它实际上最后没有 actualize， 没有实现嘛。那我现在就觉得 AI 的话，我要看这个公司的 earnings 能不能跟上。现在因为预期很高，预期高的话，它的 PE 就会很高，对吧？PE 很高的话，你 你不能 PE 不可能一直高下去。PE 如果这个公司一直 PE 都在100多、200多、300多，它终有崩的那一天。因为 PE 代表了大家对它的这个 expectation， 我预感你以后后面的 earnings 要跟上，所以我先把你买回来再说。
对，
但是如果它后面 earnings 没有跟上，你的 profit 没有跟上，或者你的 revenue 没有跟上，那你最后是要跌的。我觉得现在最大的痛点在这儿。如果这些什么 magnificent， 我也不管什么 magnificent seven 啊，还是现在什么 new magnificent，
特斯拉已经被踢出来了，
对对对，
谁进去了呢？
有人下，有人上，不知道，反正就很多 version 嘛。
嗯，
就这些被大家所看好的这些科技，能不能就是 earnings 跟上？
对呀、
啊、，profitability 跟上。
嗯，
如果能跟上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soft landing 就可以。
对啊，
但这中间如果出岔子，我觉得就不太好。
如果没有黑天鹅的话 ，soft landing 我觉得99%。
对，
不是话不说嘛，话不说嘛，
嗯、
好吧。
嗯，
但是
今年是吧？
但是黑天鹅这玩意儿，对吧？因为现在 AI 在发展是 exponential 指数增长、
嗯。
前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出来的时候，谁能想到现在已经有 Sora 两年一年半的时间？
对，
嗯。
而且 AI 跟他们跟什么元宇宙跟 NFT 的区别是所有人都在用 AI 现在，
所以我觉得元宇宙的概念来早了，
对，它是 AI 是后面的一个
Sora 来以后再来元宇宙，是，
对，
这就
是先把语言模型解决了再来那个，
对，视觉就相当于一个完美的世界嘛，
是的，
我们所说的完美世界。如果你能，比如说我们玩个游戏可能是个完美的世界，但是游戏是人编写的剧本，它有游戏有那个写剧本的人嘛，
嗯，
写完了就没了，然后有那个分支是有限的嘛，最多给你什么六个结局你选一个，
对
吧？如果是 AI 编写没有限制，你人会不会真的变得 digital life， 会不会真的沉浸在里面，就
对，
因为那个太爽了。
对，
你就说到就是科技的诞生是为了人的需求，但现在人好像是为了科技而改变自己。
对，
我现在感觉就是他们生产什么、
嗯、
我们你不喜欢这个 app 你得用，你不喜欢这个更新你得 upgrade，你就得跟随着这个科技的部分，
就是
他不是在迎合，
对，话语权太大了，
对，
对，
而且他这些公司这些程序员，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这个用户体验，他的 target 是谁，对吧？
对。
但我就觉得前几年，反正我之前看那个就是《监视资本主义陷阱》那个片很有感触，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奶头乐那个华视频那玩意儿是没有，就他们怎么发现人类会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上瘾的？
真的是
哦，对啊。以前我一开始很拒绝苹果的、嗯、我很喜欢黑莓的那些那个手按下去的触感，
对对，
但从哪一年开始我就觉得没它不行。
没错，你还记得我们有个朋友当时跟我们说Windows 吗？ Windows 手机是一个叫做什么 Migo 还是什么系统， Windows 当时微软当时做手机有个叫什么 Migo 系统，
OK，
然后当时都说这个 Migo 系统怎么样性能比这个 iOS 系统，
嗯，
对吧？啊，我们当时有个朋友在群里说，跟这个比起来，苹果 iOS 简直就是个笑话。然后就没有 Migo 了。
OK，
就它不是，我就觉得它不是什么性能某个地方没做好，
嗯，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它就这个东西就消失了，
就是上瘾性，我觉得
就是西方世界先把资金打进去。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上瘾性，因为 iOS 系统就是让人很上瘾。
上瘾。
就老想用，对。
你安卓没这感觉对吧？你安卓用的反而
没有
发毛，
确实安卓还行嘛。但是对于什么塞班啊、Windows Phone 来说的话，安卓跟苹果都会有人有一定上瘾。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刚买 iPhone 的时候，或者刚买什么 iPod 的这种 iPod Touch， 或者 iPhone， 有时候就想滑着屏幕玩，
对，
滑来滑去，哎，我觉得很好玩，
嗯。
然后把那个图标就换个位置，建个文件夹，我觉得这套操作就已经
很
好玩了，
对啊，
而且很颠覆。
对，
我记得乔布斯在那个第一次发布会就说，那个什么 iOS 不是 iOS 三 G 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他把那黑莓展示出来，他说我们要做多少个黑莓 ，N 个黑莓，就是因为我们一个界面要展现出不同的功能，
嗯，
然后他就把那个屏幕亮出来。我现在都记得那时候观众。就是惊掉下巴，
对，
就是你从一个没见过到见过一个东西，然后你发现它
突然出来一个，对
对，它能完成 N 个不同的功能，同一个界面，
嗯，
就很颠覆性，
对，
就是所谓那个柯达不是因为胶卷做不好而倒闭的，是吧？
对，所以现在大家觉得 AI 就是可能能成为就是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产品，
对， 但
因为 AI 我觉得也挺有诚也挺有诚意，
我觉得 AI 就是下个时代，就是 AI 时代，
是，
对，
而且我真的不能确定人类到底会不会变成 digital life，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也无法确定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真实，
对，
因为有很多物理学家提出过，
那确实，
这个，
对，
反正就是从这个实际点的角度来讲，什么 digital life 这是很久以后，
很久以后，
或者是有点 stretch， 或者什么，
这个特斯拉都要坐飞车flying car， 对吧？
确实，那这些还是在卖 concept 嘛，对吧？
嗯，是。
但是咱们就是实际点看，比如三年五年，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用 AI 提升它的生产力 ？AI 现在是一个主打是一个生产力工具嘛？
对。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在讨论如何用 AI 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嗯，
三年五年，那我觉得他第一步就做好了，就是所谓的就是比如说2016年的什么 digitization 数字化，这一波 wave， 如果 AI 也能搞这么一波类似的，比如说 AIization，
嗯，那
就可以
从哪里入手呢？
我觉得这样的话，这波 AI 就不能算 bubble，
嗯
，AI 肯定不是 bubble，
那可能得从你们码农入手，就是写 code， 你只是命令他怎么写，而你不用真的参与。
对，现在 Copilot 其实可以差不多做成，比如说你要写一个 loop， 对吧？
嗯，
你不要，你像以前的话要打 for 什么括号，
哦，
什么 i 等于零，
嗯，
然后稍微进化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用的什么这些什么有 plugin 嘛，什么 VS Code 啊，或各种各样的什么编译器，
嗯。嗯，
他会你还是打 for 什么什么，他有可能有 auto complete， 你打个 f， 他给你写 or 要不要打，要打，
对。
然后你如果这里面有 syntax error， 如果你这个syntax 是错的，他能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可能错了，
嗯，
要查一下。那现在 AI 的话，你就可以打 I want to write a loop that does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你就直接在 code
description，
你直接在 code 里面写了。
我记得黄仁勋前天才接受采访说，就 in the future nobody。
对，就是，但你只需要去学习，就是逻辑吧，嗯，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给一个不会写代码的人，或者没有经验的人，
嗯，
让他去写一个项目，就是任何项目，比如让他写一个手机 app，他也没法写，说实话，因为你可能知道一些 functional requirement， 就我们。就是开发的话，你有 functional requirement 跟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
嗯
，functional requirement 只占开发时间的20%。
嗯，
就 feature， 比如说我打开这个 app，
嗯，
然后它能跟我就是打个招呼，这是一个 functional requirement。
嗯，
但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 是什么呢？就打开这个 app， 我什么东西先启动，什么东西先睡眠，
嗯，
然后什么东西让它去跟你打招呼，以什么样的方式打招呼，怎么调动这个系统。
对，
这些是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 这些是占最大头的。
对，
所以如果你，
然后比如说还有，比如说你要跟 server 建立 connection，
对对对
对
对，对
吧？这个中途发 request，
对，
你其实你的 core function 可能是一个 helper，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怎么去设计这样一个构架，没有就是非码农肯定是搞不了。
对，他只知道怎么设计一个 function， 算什么斐波那契什么的，
可能这都就是。可能这都不会吧，就是
我觉得你说的有的，就是说其实程序员应该是不但不会被取代，反而会更
他生产力会更高，
生产力会更高，
对，
而且他能更好的适应这个时代，
对，他能做的事情会更多。你像最前的话，就是大家写网页是用 HTTP 写，然后加 CSS，然后就是手扒网嘛，手扒网页，然后后来出了 WordPress， 再后来出了很多框架，这个框架一出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很多 bootcamp，
嗯，
这些速成班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可以速成了，是个人都能学了。
嗯，
之前的话你要先上数学课，再上什么乱七八糟底层设计课，你才能最后写了一个 Hello World 的一个网页。
现在 Tim Hortons 的员工，
对啊，现在 Tim Hortons 员工没有任何不就不代表就是没有任何的什么这个意思，对吧？就是真的是所有人想学开发都可以学。
对。
他把这个机会就是打开了，然后但是 AI 的话，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朝这个方向发展。
对，就等于说你一周的，sorry，一个月一次的这个 release 变成一周一次的，
对，
诸如此类的。
但是我觉得学设计的人真的应该很慌，
嗯，
因为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么说 ，AI 可以代替程序员工作中，你说20%的， 对不对？
嗯
嗯。
但是如果 AI 画图，它那是代替几乎所有的 AI 做图。
那你说你能接受 AI 做的图？前期可能不能，那后面
现在
慢慢
不代表一年后他技术到了呢。
对，
就
跟你
根据老板甲方的要求，他可以自己改了，怎么办？
对、
啊、
对、
啊，嗯，
所以这个很恐怖的，想一想，
嗯，
对，特别是做 deck 啊，做 powerpoint 那些，我觉得
投行。
但是我觉得，这种科技的变革，它永远是会带来更多的机会，
更多机会。
对，它肯定会淘汰一部分，但是它的 bright side 肯定会比它的这个被淘汰的这部分要好。
嗯，
投行还是不会，投行毕竟有很多人与人接触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这个就跟对吧没关系，就是 you working with people, working on the people, not on the things。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室内设计这种，我觉得就不太好说。
对 ，repetitive 的工作肯定会取代很多。
是，所以说这个职业归类方面肯定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你同一个职位你做的东西。也会有，就是你可能更 high level, 你就不会太看这些 granular 的那些 task,、
嗯、
你可能直接是我让你就逻辑上面可能会开个新课、
嗯、
对吧，以后学的 Math 101、嗯、CS 一多少105可能教的就不是说让你写，
嗯，挺好，
框架都不用写。
现在不是有证书吗？ prompt, 就是那个 ChatGPT prompt,、
啊、
对对对对对 prompt engineering,
对对对对对
以后我们就没有什么 software engineer, 都是prompt engineer,
对。但我一直想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写小说，对吧？以后我标自己写啊，
啊，对对对，
给个故事框架让他写，
你给个什么 plot、
嗯、
是吧？
对啊，对
啊，
给个 plot, 他就帮你 complete,
写出来，我再改，我就最后我也不要说 written by 我是吧？我就 prompt by 我，
对 prompt, 对对对对，确实
是这样。
所以对，所以我们觉得，如果 AI 能够最后真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嗯，
能成为我们的生产力的一个工具，
嗯，
那我觉得就是。soft landing 都可以 soft landing,
哦，是吧？这是作为一个前提，
就不要打仗，千万别
对，不打仗，然后 AI 就是，其实你要说什么美联储，我觉得最后还是这个科技的发展，
嗯，
生产力的进步，
嗯，
让我们避免了一次金融危机，
嗯、
如果能避免了，
这就是所谓的，就是我想以前的 Econ 101上面经典那个经典经济学嘛，有个东西叫 A 嘛，一个系数。那个 A 是那个科技，
嗯
，scale,
okay,
就你 GDP 涨到一定的地方不涨了，但是科技如果这个 A 涨上去了，嗯，你 GDP 也会暴涨
啊、哦嗯。哇，看来这个那个公式好几个 factor 对吧？左边右边，左边是那 GDP,
嗯，
右边是
一大堆，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记得那个还是 make
sense, 就只记得那个，
你记得很清楚，
记得
我就只记得那个科技那个
最重要的，
对它，因为它那个东西就是叫。Technology explosion,
对，是其实，但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大概率上会经历一次那个泡沫破裂，
嗯，
很大，就是它现在发展的太好了，以至于
所以你的
斜率越来越大，
你的观点是会破裂，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一定是今年破灭，但是可能是先 soft landing, 然后再破灭，然后再来一次什么 soft landing 2.0 之类的，因为每次发展历史的轮回永远都是就是。当一个斜率越来越大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急剧的调整。你可以说它是调整，也可以说是大家醒过来了，就是说觉得不看好
泡沫破裂。我觉得不一定是 recession,
对，它不一定是、
就是、
对，
它可能只是 stock market 自己的一个表现。
correction,
对
correction
肯定是比 recession 好听，对吧？
对，但是就是
王话，
就它这个会不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大家失业，突然很多人来领救济，因为现在。第一次领救济金的这个人还是很低，
嗯、
甚至比2016-17年还低。
嗯，
就业面还是比以前要好，
对对对对对，
好很多。
对对对对，
你这次的 correction, 就算来一次 correction, 它会不会导致大家都去领救济金，大家又大面积 lay off?
嗯，
不好说，我觉得
应该不太可能。
如果它只要不太可能来这么一下，然后再慢慢涨过去，我觉得可以。
对，
因为现在政府压力很大，它就是西方这些国家都是要换政府，什么4年换一次，8年换一次。
对对对对，
如果在他的任期内做，就是变成有这么一个 maximum drawdown,
嗯，
对吧？青史留名，没有人愿意这样，没所有人都喜欢温水煮青蛙、
嗯、
哦，或者是温水煮青蛙也好 ，soft landing 也好，希望他是慢慢 correction, 然后慢慢恢复正常，
嗯，
对。那这个的话，就是就可能科技也只是一方面，因为科技毕竟只有美国在搞，
我觉得还是要看会不会打仗。
对，打仗是世界格局远远是大于这些美国的那一套东西。
前年不是说那条海叫红海吗？就窄窄的那
啊，红海，
红海上面不是耶路撒冷那些埃及那些，
埃及的
下面不是也门那个地方吗？呀，
那有一个什么对冲突什么河吗？运河还是啥？
不已经发已经有事儿吗？红海前段时间新闻，红海有那个什么船被哪个国家劫了，然后
是
美国又派艘舰过去。
对，反正如果我觉得今年要有就是世界层面的重大利好，俄乌停战，油价暴跌，通胀马上通胀压力就下来。
嗯，你许了三个愿望，
你这油价
油价是不可能跌。
对，就你俄乌一停战，俄罗斯一出口石油，沙特不就该跌了吗？
嗯，但是特鲁多不会降碳税啊。
哦，那是他妈他自己的问题，那是他本国的问题了。那
他可能都要走人了，对吧？没人 care 怎么想。
嗯，
你们说会不会这个世界上这种混沌状态成为一个常态？他没有战争，但是他也没有和平，他永远都
肯定会，
他没有触及到那种我们要和平，二战之后的那种状态，他可能就一直这么下去。
二战之后其实说实话没有和平，
也没和平，就也在打。
真正最和平，说实话还是90年代，
90年代
到
10年代，
就是咱们的
15年、
就是日本失落那30年，其实世界最和平的。
确实，
安倍从棺材跳出来的，
不然的话，对50年代就开始冷战嘛，直到60年代结束，70年代突然说金本位
是，
要不说这帮小日本就不能让他们好，
不能日子好，
不能。对啊，你说冷战其实也是一个促进发展的一个机会，没有冷战就没有登月啊。虽然这个我还是怀疑态度，
不好说的，
东北的，
但是就没有
拍了个电影，
就没有氢弹对吧？没有这些东西出来，
那确实，
氢弹对，氢弹好像就是。
冷战时候，
我前年看那个，你们看了吗？奥本海默那个
啊，看不懂。
他其实就跟冷战关系。
英文太差了，
中文都可能看的有点膈应。
啊，对对对，那个，但那个玩意儿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说什么时候会被侵撞，就是你在日子不好过的，就是对面是吧？就你有个新的敌人的时候，对吧？因为你一开始研究那个奥本海默，一开始研究核武器，本来是用来打德国。话又来投日本，所以说当时他的这个所谓的亲俄背景没什么事儿，后来冷战就开始清算，这个我觉得特别滑稽。
对，而且这个氢弹这件事情，你造出来的时候，核弹你造出来的时候，你的名义是要去阻止这个战争，
对，
然后要你的名义是要结束战争，其实
所有战争，
对，核弹的造出来的时候，其实它达到的效果是结束所有战争，
对，
但是他最后
有了清单，
但他有可能会，对，他有可能会毁灭全人类，他也有这样一个潜在的，
所以人类运气好，没有被那次原子弹毁灭，
有啊，长岛
啊，
小男孩胖子，
我忘了，
不是你这个，又说到日本了是吧？又是日本他这个两颗原子弹就投下去，他自己没有嘛？如果他有的话，他可能会扔回去，对吧？
对，
就不知道。
对，
就是因为
那当然，他也是因为他没有，所以才扔他。
啊，对对对，是也是。
而他的盟友都没有，
这不是根本原因。
但是俄罗斯当时非常接近制造。
但俄罗斯那时候不是日本的盟友，俄罗斯跟美国是一条战线。
呀，这就是唯一的原因，就在那个电影里面有描述
啊、
为什么可以？
哦 ，OK，确实。
对，刚才说错了，是广岛，不是长岛。
广岛，
长岛是不是纽约那个？
广岛跟
长崎，
长崎，
对，
这两个本来不扔长崎的，好像是扔东京，
扔
东京那边，
本来是扔京都的，
要京都的，但发现什么天气不好是吧？
不是京都太就是太有遗产了，世界文化遗产。
他们
人文主义，
他们想思考很多，还有就是说你炸京都这个行为容易让日本拼死抵抗。
对，容易日本会那个玩那个什么玉
人肉炸弹，
玉碎，玉石俱焚
啊！就他扔氢弹，就是本来就是日本提了玉碎计划，
原子弹，
要让全核弹，要让全日本人一起陪葬，咱们就跟这个世界杠了，所以美国才要扔核弹去威慑他，
因为如果不扔核弹的话，美国太平洋战场要死更多人。
对，
是的，
对，
哇，美国打那个什么岛啊，就是之前那个太平洋的。
琉球岛还是
对，琉球岛，
嗯，
他死亡跟日本的 死亡是一样的。
对，日本
没有，
我觉得日本的地形特别，就是那个海岸线防线特别长，
太强了、嗯，山洞里面给你挖个战壕出来。
所以说穷寇莫，就是孙子兵法不是有时候穷寇莫追嘛，不要把人逼上绝路，不炸京都。
对，确实
炸一个不太那个啥的。
对，炸了京都的话，日本都真的玉碎计划，
玉碎嘛。
嗯，对，所以现在不好说了，现在每个国家都有基本上这个原子弹的库存。洲际导弹也是一个很强烈的，
但现在最搞笑的是，就是其实我们已经 globalization 了大概从这年开始15年20年，
嗯，
然后突然离婚，
嗯、
对吧？就突然分裂开，
嗯、
突然 regionalization，、
嗯、
所以说我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发生什么，毕竟这日记书上并没有写。
对，
嗯
，globalization 出现在我们当时的初中课本，对吧？全球化。
对，
现在好像没有人提这个词，
不要写这个。对，
其实 globalization 也就是两个大国跟着其他一些小集团。
对，
嗯，也是忽略了一些，比如说忽略了中东，
忽略了南什么什么南斯拉夫。
南美啊，对啊
对，
南斯拉夫当时也没有，当时华约那波人没带他们 globalization， 也没带人家玩。
现在就是说斯拉夫人，就是所谓的那原南斯拉夫，现在什么塞尔维亚那些、
嗯，
还是没有什么话语权。
对，
嗯。
嗯，行吧，这要不先聊这么多，咱们
聊了很久了，是吧？
咱们希望那个 soft landing 吧，还是我觉得美国 soft landing 了，对全世界都好。
就像我们聊200期的时候是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对吧？
对，
哎，这100期也没怎么聊，对吧？咱们这也算是100期了，对吧？
100期就是打给自己给我们这个过去4年打个100分吧，
打个100分，
啊、
嗯，可以，
自信一点，
自信一点，
对。然后下期我们可以看看 Rookie 的。短线的投资的成果，对吧？
其实我没投，我只是跟你们说着玩玩
啊。
行，然后200期的时候，咱们200期见吧，好吧？
好嘞，
行，先这样，大家说再见，拜拜。